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漫聊。自从十月份开始，这个日本呢就一直在闹熊灾，天天都会有人看到熊出没，甚至就连京都东京都能看到熊的身影啊！被熊杀伤的人数更是达到了历年最高。这熊出没多了，再加上媒体的大肆报道，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，好像去了日本就会碰到熊一样。其实有这种想法，很大程度上还是归因于咱们中国的现代人对野兽没概念啊，尤其是城里人，平常连个野狗野兔都见不到，是吧？也就在动物园里能看到点野兽。对于城里人来说，野生动物那都是珍稀生物，需要好好养着，对吧？很难想象到在现代这些玩意儿还能成灾害。但是兽灾这个东西对咱们老祖宗来说那是一点都不稀奇啊！在古代兽灾一直是威胁百姓生存的要命玩意儿。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古代的兽灾。在中国古代最严重的野兽灾害来自老虎，这老虎乃是百兽之王，别的野兽都不是他对手，而且老虎的攻击性极强，经常是主动攻击猎物，再加上它的体型庞大，极难对付，所以也是中国古代的第一号害兽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孔子带着弟子出行，走到泰山，看到一个妇人在坟前哭得伤心，孔子就派子路去问问情况。原来是这个妇人的公公被老虎吃了，不但如此，而且后来丈夫和儿子也先后被老虎吃了。既然老虎这么厉害，那这妇人为何不搬走呢？是吧？孔子听到的回答就只有三个字儿：无苛政啊。然后孔子由此感叹说：“这个苛政猛于虎也。”这个故事本身呢，就是拿来批评严苛赋税的，但是其中无意间也暗含了一个事儿，就是即使在泰山附近，老虎出没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儿，是吧？而且在这个故事里，纵使这个妇人举家搬走，恐怕也逃不掉这虎灾。因为古代的虎灾可以说到处都是啊，别说山林之中了，就算是在城市周围也一样会闹虎灾。在东汉的时候，就连都城洛阳附近都频频有虎出没。史书中曾经有过这么一段记载：光和三年正月，虎见平乐观，又见县陵上聂卫士。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里面的地名啊，这个平乐观在东汉也算是一个重要地标了，高级官员出了洛阳往西走都会从这儿经过啊，送别的时候一般都是送到这块地方。按照咱们今天的衡量标准，这就算是城市近郊了，是吧？大概是现在的北京刚出五环这么一个感觉。这县陵呢，则是东汉顺帝的陵寝，距离洛阳城不到15里。这事儿要是放到今天，相当是北京刚出五环就看到了老虎，十三陵那种地方有老虎吃人，就到这个份上。在东汉王充所著的《论衡》中有一篇叫《遭虎》，其中就提到了虎食鹿亦行于民间，当时的老虎能跑到城市街道上四处逛悠。虽说王充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拿虎灾来驳斥天人感应，但是咱们也能从侧面看出来，当时的老虎满街跑给人们造成了多么难忘的心理阴影。也正是因为那个时期虎灾猖獗，所以官府都下了大力气整治啊。根据汉律，捕虎一购钱3000，也就是说一张虎皮拿到官府这儿能换3000的铜钱，这可是相当一大笔钱了。在汉代，你雇一个人一个月也不过是几百钱，但是杀一只老虎就能换一般人差不多半年的工资。但是吧，这钱也不是好挣的，这老虎体型巨大，而且行动敏捷，一般人单枪匹马根本无法与之抗衡，必须得是有一定技艺的勇猛之人才能猎杀老虎。久而久之，猎虎也因此成为了勇者的象征。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飞将军李广射虎的故事。最开始李广把石头当成了老虎，一箭射过去，箭直接射进了石头里面。后来李广又去猎虎，被老虎跳起来扑伤，但是猛将李广仍与老虎死斗，最终射死老虎。只不过啊，李广勇武归勇武，但是带兵打仗的能力还是不咋地，所以这辈子没怎么打过胜仗，打的败仗倒是一抓一大把，最后落了个李广难封的评价。等到了东汉末年，群雄割据，战火纷飞，天下又冒出了好几个能猎虎的猛人，像这个孙权就是其中之一。因为有他爹孙坚还有他哥孙策两员猛将在，所以咱们对孙权往往不太有什么勇武的印象，是吧？但是实际上在那个乱世下能够站稳脚跟，就一定要有过人的勇气。 而且孙吴的势力在南方，那时候的南方还没有经过太大规模的开发，山林之中出个老虎都是经常的事儿。孙权有一次打猎的时候，骑的马被老虎突袭重伤，孙权坠马后依然与老虎搏斗，投出手上的双戟重创老虎，旁边的侍从也拿戈猛击，这才干掉了老虎。和孙权猎虎相比，北面曹操的养子曹真猎虎更狠啊！《三国志》里有关曹真猎虎的记载，加一起就13个字，长猎为虎所逐，故射虎应声而倒。就是说曹真他打猎的时候后面追了一只老虎，他回马一见老虎应声倒下，那个孙权猎虎还需要侍从的帮忙，但是曹真自己一人就行了，他这攻术实在是快准狠，就连曹操也感叹其骁勇，将精锐虎豹骑交给了曹真带领。经历过魏晋南北朝，等到唐朝的时候，伴随着对于自然环境的进一步开发，再加上大规模的狩猎活动，虎灾暂时有所收敛。但是等到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，战乱之下人口锐减，虎灾又一次开始泛滥。中唐诗人张籍曾经写过一首《猛虎行》，其中就提到了老虎甚至敢在大白天绕着林子散布觅食，完全就是肆无忌惮。而且咱们说虎灾有所收敛的时候，其实只是城市周边见得少了，但是到稍微偏一点的地方一样能碰上老虎。南宋名臣陆游在大散关巡逻的时候就曾经撞见过，只不过陆游虽然是文官，但并不是文弱书生，人看到老虎毫无惧色，身上的大衣都来不及脱，拿着剑上去就是一下，老虎被直击要害，当场毙命。等到明清的时候，伴随着人口膨胀，人的活动范围也快速增加，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，人的活动范围非常容易和老虎的活动范围重叠，所以人碰到老虎的次数越来越多，虎灾的数量自然也是直线上升，尤其是在东南一带人口增加最快，虎灾闹得也最频繁，而且由于人口集中，虎灾造成的伤亡规模也越来越大。毕竟老虎这玩意儿太难对付了，是吧？就算是让专业的猎户拿着家伙杀虎都有风险，更何况如果是普通百姓撞上老虎呢，人数再多也都是老虎嘴里的肉。咱们看《水浒传》这部小说里面就有讲老虎吃人的，是吧？最有名的就是景阳冈武松打虎，还有李逵的老母亲被老虎吃了，黑旋风一日杀四虎。这么两段故事也能侧面说明，早在明朝初年，这老虎吃人的事儿啊，已经是深入人心了。在嘉靖年间，江西上游县连年闹虎灾，死伤人数加在一起有500-600人之多。万历元年，福建宁德有几只老虎成群结队的出没，前后有40-50人死伤，村民被吓破了胆，上山砍柴不仅要拿着家伙事儿，还得是几十个人成群结队的才敢前进。咱们提到的这两起虎灾还都是发生在和平年代，没有什么大动荡，真正骇人听闻的虎灾主要都发生在明末清初，尤其是四川。咱们都知道明末清初这一段时间，四川是被屠杀的最严重的地方，先是来了一个大西王张献忠，口口声声说什么天生万物以养人，人无一物以报天，结果满地的杀老百姓。张献忠完蛋了之后，后面清军入川又杀了一批，根据万历年间的统计，四川当时的人口有300多万人，但是等到康熙年间一统计，人口只剩下不到10万人了，比石户九空还要惨，是吧？而人口骤减的原因中，除了屠杀，还有连带引发的虎患。屠杀与战乱导致精壮男子要么被杀，要么拉去当壮丁上前线打仗，在村中根本无人能抵御老虎袭击，四川虎患也因此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。在清初啊，这个荣产县令赶赴衙门上任，提前知道当地老虎横行，特地凑了8个人一起结伴前往，一伙人都走进县城了，街道上窜出来一群猛虎，8个人里5个被老虎咬死叼走，只剩3人逃出升天。四川当地的幸存者啊，为了防御老虎，甚至几十人住到一栋楼里，加以各种楼板防护。即使如此，依然出现过老虎从高处跳进屋内，把屋里面人咬死的情况。在满清掌控大局后，为了重振四川，官府开始往四川移民，结果早期过去的这帮人里有不少也丧生虎口。 根据当时南充县令的公文所述，第一批招过去的506名百姓里，光是被虎咬死的就228人，后来又招过去了73人，结果这群人里又被虎咬死了42人，里外里一算，移民过去的人里，光是被老虎咬死的就占了一半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，这个12月19号到12月24号呢，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到这个广州和东莞进行游学。自从2000年以来啊，广州一直是中国的一线城市，是吧？它的历史呢也是非常的悠久。这里有西汉时期的南越王墓，这个是中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的汉代诸侯王陵之一。它既体现了汉代诸侯王陵规制，也保留了岭南本土的文化特色。然后还有这个南汉王墓的博物馆啊，这是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五代十国时期的帝王陵墓群。另外这个近代相关的史记也是非常多的，比如这个镇海楼、黄埔军校、邓世昌的祠等等，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参观的。除此之外呢，这个东莞还有民族英雄袁崇焕的故居和博物馆，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。另外呢，就是跟鸦片战争相关的史记，比如说这个鸦片战争的博物馆、威远炮台、沙角炮台。总之这一次的游学呢，可以领略南国2000年的历史，保证您不虚此行啊！您要是感兴趣的话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或者是点击这个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！谢谢大家。到后来当地的老虎甚至是把杀人当作乐趣，在杀掉人之后根本不吃，当即就去寻找下一个目标。而且老虎都是集群活动，几十只老虎一起上，那时候甚至出现整村整乡人被老虎杀光的情况。官府为了对抗虎患，连猎户都不用了，直接派官兵上山杀虎。再加上大量外地人口迁入四川，重新恢复了当地的人类活动，虎患这才被逐渐压下去。但是在整个清朝，南方的虎患也只是被压制在了一个可控范围内，在民间依然时不时的会冒出来老虎。一直到了近现代，伴随着近代武器的普及，人类开始对老虎有了碾压性的优势，虎灾才完全消灭。跟中国古代的老百姓相比，日本古代的老百姓其实日子要好过不少。日本的野生动物本来就比大陆少很多，而且像老虎这种最危险的动物是绝对没有的。在日本古代最危险的动物无非就是狼和熊，而且好死不死，对日本古代的大和王权来说，熊作为猛兽正是一种权力的象征，所以大和王权下的很多东西都需要用熊皮来装饰，这就使得对熊皮的需求非常大，甚至一度把日本的熊杀到了濒危的状态，只能靠和虾夷人的贸易来获取熊皮。正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日本在古代反而不怎么闹熊灾，狼才是最麻烦的野兽。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，这狼的块头和虎还有熊相比差太多了，是吧？能造成的危害也没那么大，而且狼的智慧程度很高，会主动避开人多的地方行动，主要是挑那些落单的人袭击，所以在日本古代大部分时候受害远没有中国古代那么严重。对于日本的老百姓来说，狼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异兽，因为它会去狩猎野猪和野鹿，而这两种动物呢，则会跑到田里危害庄稼，所以在日本甚至会将狼作为山林之神的代表加以崇拜。在日语里狼和大神的发音很接近，神道教中有一尊大口真神，就是以狼的形象为基础塑造出来的。等到了江户年间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，那个时候的日本也迎来了人口快速膨胀的时期，人类开始和狼抢地盘，所以在江户时期狼也被认定为是一种害兽。除了这个原因，狼身上还携带有狂犬病，这玩意儿对人来说是要命的，是吧？时至今日，如果没接种疫苗，狂犬病一旦发病几乎就是必死无疑了，更不要说那个时候了。等到明治年间，出于卫生角度的考虑，为了防范狂犬病，日本开始成规模的猎杀狼，直到1905年最后一只日本狼确认死亡，日本的狼就此灭绝。但是狼没了，熊灾又开始出现了啊！最开始闹熊灾的还不是本州岛，而是北海道。日本历史上最严重的几次熊祸都发生在北海道啊，在古代日本，北海道被认为是荒蛮之地，没有人愿意去，绝大多数地区都只有少数的虾夷人活动。 直到明治维新时期，日本政府才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扩张，这一扩张立马就和熊碰上了。而且这北海道的熊和本州岛的熊不太一样，本州岛的熊是黑熊，体长一般不超过1米5，而且攻击性没那么强，除非是饿急眼了或者是遭受了惊吓，一般来说不会主动袭击人。而在北海道的是棕熊，身长能达到3米长，而且攻击性远比黑熊要高，他们会主动攻击人类。在明治11年，也就是1878年，日本人刚刚成规模的来到北海道，就发生了第一起熊害事件。当时刚到北海道的人都聚集在札幌，与现在能作为地区中心高楼林立的札幌不同，那时候的札幌连像样的屋子都没有，像个棚户区一样，人口也只有3000多，住的还都是极其简陋的草屋，在熊面前根本没有防御性可言。有一次夜里，一头棕熊冲入了一户人的家里，丈夫儿子还有一名雇工命丧熊爪之下，只有重伤的妻子被邻居救了出来。这也是日本近代第一起熊害，又称札幌秋猪事件。从这儿开始，北海道年年都有棕熊伤人甚至杀人的案件发生。大正四年，也就是1915年，北海道发生了日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受害，也就是著名的三毛别事件。一头棕熊先后3次侵入当地的村庄，先是趁着白天成年男子外出务农的时候闯入民居，杀死孩子，叼走妻子作为食物。后来熊又在村民举行葬礼的时候试图袭击，好在当时村里人多，大家齐心协力把熊给吓跑了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这熊当晚又趁着夜色再次侵入，连续杀伤多人。这个熊啊，异常的狡猾，它不会盲目的袭击人，只会挑女子孩子攻击，而且但凡见到了拿枪的人，他扭头就跑。最后还是由当地的一名老练的猎熊人山本兵吉出手，这才在山中结果了这头恶熊。根据事后统计，总共有7人死于这场熊害，另有3人重伤。在这之后，日本仍陆续有熊害发生，甚至到了战后60年代，日本依然还在闹熊害，以至于日本政府出台了定期狩猎制度，专门挑在熊最虚弱也是最好追踪的春季，派猎人上山猎杀啊。这个举措呢，一度让日本的熊数量锐减，本来这熊都快被日本人杀成濒危物种了。结果从90年代开始，日本政府把熊重新划到了保护动物里啊，经过几轮繁殖，这些熊的数量又开始回升。再加上日本农村人口萎缩非常严重，相关部门统计过说20年整个日本农村人口已经不到3900万了，跟1980年的4700万相比少了将近20%。像是闹熊害最严重的秋田县，在70年代人口最多的时候差不多有124万人，但是到了24年，当地总人口就剩下不到90万了。而且熊这种动物到了冬天要冬眠，所以到了秋天，这熊就得大量进食，囤积脂肪，准备过冬。但是最近几年经常出现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啊，所以像山毛榉这些山上的植物结不出像样的果实，然后呢，熊吃不饱，自然就会下山进入人类的地盘找吃的，是吧？有时候熊都不是奔着吃人来的，但是现代人看到熊，第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反应，特别容易在慌乱之中把熊给惊着了。甚至还有急了眼的，没什么像样的装备就去跟熊搏斗，这么一来熊伤人的事件就蹭蹭往上涨。归根结底啊，其实所谓的受灾本质就是人与自然的拉锯。咱们讲了这么多受灾的例子啊，可以发现这个出现成规模受灾的原因无非是两个，要么是人口膨胀大规模的开拓自然，入侵了野兽的活动范围，要么就是人口衰退，本来人类活动的地方成了野兽活动的空间。在古代这种矛盾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成本才能解决，相较之下在科技进步的现代社会，这种问题还算是轻松不少，是吧？人类已经掌握了各种杀伤性武器，只要想随时都可以对异类猛兽进行碾压式的灭绝。可是人类真正的威胁从来不止自然，是吧？科技帮助人类在自然竞争中占据了优势，但同时也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。 当一群人决定与另一群人争抢的时候，这些利器便会从对付异兽转而用在同类身上。潘多拉的盒子已经被打开，跑出来的就很难再回去了，是吧？好了，今天就先聊这么多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报名游学，谢谢大家啊。